非典型肺炎继续在中国肆虐，中国官方不得不面对严肃的现实，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态度有所转变。美国总统布什的减税计划并没有得到国会的赞同，围绕减税法案的争执还会继续下去。重建伊拉克的工作规模浩大，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重建工作在政治上极其敏感。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还是首先报道非典型肺炎在中国发展的情况。这个星期中国官方媒体终于转变了态度，从原来的隐瞒遮掩到不得不严肃对待。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林玉莲的详细报道。
由于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中国当局从上个周末开始转变立场，要求向人民群众如实报道中国的非典型肺炎疫情。中国的新闻媒体随即跟进，报道态度转变。就在一个星期以前，中国媒体对非典型肺炎的报道主要有两个内容，一个是病情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二是非典型肺炎并不可怕，容易治愈。随着局势越来越恶化，中国当局终于承认疫情的严重。但是现在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体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让中国民众困惑甚至恐慌。例如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中国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星期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一种有效杀死非典型肺炎病毒的药物，非典型肺炎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官方新闻媒体还报道说，中国广东已经摸索出一种值得推广的有效治疗方法，治愈率达 80%。 这个数字看似令人鼓舞，同时也令人胆战心惊。因为非典型肺炎治愈率 80%， 那么不治率就是 2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世界各地发生的非典型肺炎死亡率大致平均为 5% 左右，新加坡比较高，死亡率接近 8%。自从非典型肺炎从无到有，以致酿成重大危机以来，中国官方媒体一直坚持说，最高领导层对非典疫情十分重视，积极部署治疗救人的措施，与此同时对负面新闻做了严格的控制。
中国局部地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艾滋病的控制了非典型肺炎的疫情。
大家还记得不久前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在新闻发布会关于非典型肺炎的这段讲话，但是星期天中共中央突然宣布免去卫生部长张文康的职务。新华社还发表评论说，按常理说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可在此关键时刻，此决议真正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消息令人振奋。而对那些站在重要岗位上昏庸度日无所作为的大大小小的官们，也是一个不小的刺激。但是新华社没有说明那些昏庸度日无所作为的大大小小的官们具体都是谁，他们先前是否对中国民众进行了误导。星期三，北京政府发出通告，将对非典型肺炎疫情区域采取隔离措施。星期四凌晨，北京市人民医院被隔离。人民医院有1000多张床位，作为受非典型肺炎污染的医院，成为首批被隔离的区域。2262名医护人员被送往专科医院接受观察。医院门外有公安和保安人员站岗，人们不得随便进出。同时，北京的中小学一律停课2个星期，五一期间北京大专院校学生不准外出。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谢谢林玉莲。星期三，北京政府发出通告，将对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区域采取隔离措施。星期四凌晨，北京市人民医院被隔离。人民医院有1000多张病床，作为受非典型肺炎污染的医院，成为首批被隔离的区域。2262名医护人员被送往专科医院接受观察。医院门外有公安和保安人员站岗，人们不得随便进出。同时，北京的中小学一律停课2个星期。五一期间，北京大专院校学生不准外出。虽然香港特区政府拨款15亿美元用来稳定当地的经济，但是香港的投资市场仍然是忧心忡忡。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港府特首董建华宣称，这笔救济款主要是拨给受非典型肺炎传染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对象是中小型企业，用来减少他们的商业租金。香港政府的拨款比新加坡的要多12倍。 在新闻发布会的当天，香港恒生指数下降了52点，下降幅度0.61%。投资者本来就担心港府高达9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现在更担心非典型肺炎给香港经济带来的影响。经济学家不相信这笔拨款对刺激当地经济有多大的作用，旅游业更是一蹶不振。星期三股票价格跌得最厉害的是上海工业集团，下降幅度8.8%。投资者对这家大陆公司在国内的工程项目缺乏信心，纷纷抛售股票。联想集团也是伤亡惨重。投资研究公司 IDC 透露，联想第一季度的销售低于预期。与此同时， JP Morgan 投资银行预测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在第二季度会减少2个百分点。这家银行上个星期已经就非典型肺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提出警告，并认为事态越来越严重，而且北京不可能在6月底之前控制局势。HSBC 银行亚洲分行已经向伦敦的总部提交报告，评估非典型肺炎的影响。银行董事会在本星期末召开会议，评估这件事情对整个银行带来的影响。为了振兴经济，布什总统提出减税7260亿美元的提案，但是这个提案在国会参众两院都遭到挫折。下面是本台记者许佳颖的相关报道。
今年1月初，布什总统在芝加哥第一次公布了他高达7260亿美元的减税法案。布什相信这个减税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将增加就业以及刺激消费。虽然美国国会的控制权掌握在共和党手里，但是国会对刺激经济显然有不同的看法。众议院通过的减税金额是5500亿美元，参议院的就更少了，只有3500亿美元。最近白宫强调减税不能少于5500亿美元，否则无法挽回经济。对于华尔街来说，减税有利于企业盈利的增加。Bank One 的投资顾问安东尼陈解释说，减税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尤其是现在经济增长缓慢，减税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的速度，加快复苏，这样企业盈利才会增加，股票市场才会好转过来。白宫认为传统的10年减税期太长，主张压缩到7年，同时还没有把孩子抚养费以及鼓励婚姻的免税项目算在内。由于伊拉克战争进展顺利，布什总统的声望如日中天，但是如果经济搞不好的话，连任恐怕会困难。马里兰大学国际商学院的教授彼得·摩利斯分析说，如果经济不好，失业率高居不下，如果布什总统不能在6个月之内解决这些问题的话，他恐怕只能做一届总统。这个星期，布什总统到俄亥俄州为他的减税计划寻求公众的支持。我是许佳莹，新唐人电视台华盛顿 DC 报道。
谢谢许佳莹，来自华盛顿 DC 的报道。伊拉克战争顺利结束，紧接着便是重建工作的实施和开展。下面请看王笑飞的有关专题报道。
伊拉克曾经是最富有的发展中国家，1980年的人均收入高达4000美元，但是今天的伊拉克却一穷二白，人均收入只有150美元。全国2600万人口中，有60%依靠救济度日。伊拉克的债务更是惊人，到期的债务高达1420亿美元。当初侵略科威特的战争赔款还欠着3000亿美元，伊拉克政府还签了高达570亿美元的合同。当初南斯拉夫战争结束后，1/3的外债被免除，剩下的债务分5年还清。如果伊拉克也相同对待的话，专家估计在头5年里，伊拉克每年要偿还16亿美元外债，以后10年中每年要偿还48亿美元的外债。美国科学院估计，修复伊拉克的石油设施需要50亿美元，修复电力设施需要200亿美元。战前，伊拉克每年石油出口额在100到120亿美元之间。国际评级公司飞驰公司的分析师詹姆士·斯考密克怀疑，伊拉克没有能力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他解释说，很多投资者认为伊拉克的石油收入足够支付重建的费用，战后伊拉克的石油工业将东山再起，富甲一方。这种看法未免太乐观，太机会主义了。另一个方案就是让外国石油公司出钱修复以及经营油田。根据德国银行石油研究部门的负责人亚当·斯敏斯基的观点，这种做法是将来的趋势。他分析说，伊拉克的石油工业应该私有化，直接造福于伊拉克人民，否则所有的利润都是政府的，由政府决定怎么花这笔钱，怎样利用伊拉克的油田。现在有很多建议，有的非常走极端，近期内是不会实行的。很多建议在政治上相当敏感， 弄不好看起来就像是西方国家在瓜分伊拉克的石油利益。反过来讲，很多外国的石油公司也不敢现在就到伊拉克投资，他们担心战后新的伊拉克政府如果失败，他们的投资将血本无归。
星期一的时候，美国重建伊拉克的负责人退休将军杰·加纳抵达巴格达国际机场，并接受了当地记者的采访。
We're the first elements of our organization, and we're going to go make an assessment of health, power, and water.
加纳参观了缺水少电、后来又被抢劫一空的医院，还参观了一座被废弃的污水处理厂。加纳透露，他的任务就是尽快完成使命，可以早点回家。
New ruler of Iraq is going to be an Iraqi. I don't rule anything.I'm the coalition facilitator to establish a different environment where these people can pull things together themselves and begin a self-government process, and with our assistance begin a re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end up with a democracy that represents the freely elected will of the Iraqi people.
在五角大楼，国防部长阮姆斯菲尔德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We have no desire to be there for long periods. We simply don't. And that's just a cold hard fact.
与此同时，在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又恢复了他们的朝圣活动，这是1973年以来的第一次。萨达姆统治期间，这类朝圣活动被禁止。同时，也有大约2000名什叶派穆斯林教徒在巴格达抗议美军逮捕了他们的一位领袖。在伊拉克南部，英国军队开始撤退，外号叫做沙漠鼠的英国第七装甲旅已经开始把一部分军人和装备向南部转移。国际上数一数二的大建筑公司 Bechtel 公司最近赢得了美国重建伊拉克的承包项目，最终的金额可能高达6亿8000万美元。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伊拉克的基础设施，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是 Bechtel 公司的董事之一。Bechtel 赢得这么大的合同，是不是和舒尔茨以前在美国政府的人员关系有关？他在采访中否认了这一说法。舒尔茨介绍说， Bechtel 公司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世界各地许多著名的建筑都是他们公司承包建造的，这些项目可不是靠他拿到的，竞标项目靠的是实力。这项承包合同初期的费用只有3500万美元，但是重建项目可能会包括机场、码头、医院、学校以及其他的政府建筑。这是美国国际援助局有史以来最大的招标项目，头一个中标的就是 Bechtel 公司。舒尔茨继续介绍说，他们公司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进行估算，做出一个总的规划出来，再分割成小的工程项目。除了一小部分自己经手之外，绝大多数的工程是承包给其他建筑商。不管怎么承包，雇佣的工人基本都是伊拉克当地的人。舒尔茨相信，针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能使这个国家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说，在他这一辈子里，他还没有看到哪个国家有如此重建家园的好机会。连年的战争已经使伊拉克民不聊生，美国重建伊拉克可以使大多数的伊拉克人受益，尤其重要的是，这里不会成为滋生恐怖分子的温床。到目前为止，重建伊拉克还只是停留在象征意义上面，重建工程具体需要多少资金还在计算中。不过大多数的专家预计，整个重建的费用高到几百亿美元。中国正在流行的非典型肺炎，由于中国大陆新闻封锁，4个月以后才为世人所知，已经错过了防范的最好时间。在今天的评论节目时间里，我们请到了大陆作家郑毅先生，我们将讨论中国新闻封锁的历史和实践。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请不要走开。
一幕幕震惊世界的惨案正在中国大陆发生，江西煤矿大爆炸，南京汤山早餐下毒，江西芳林小学爆竹爆炸，东北失业工人暴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真相还能掩盖多久？善良的人们还要承受多少？我们期盼非典型肺炎疫情不再蔓延，我们希望不再有无辜的生命消失。
心唐人电视台24小时节目，请查询 www.xintangren.com。 赞助电话212-736-8535。观众反馈请记以下电子邮件地址 feedback@xintangren.com。
如今 SARS 病，中国人叫非典型肺炎，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新闻。被感染的国家人口死亡数字一日一变，整个国际社会都为此忧心忡忡。关于这种突如其来的传染病，纽约时报是这样写道：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自发现以来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它有可能像1918年西班牙的流行性感冒那样造成致命的后果，也可能像退伍军人症那样成为隐秘的杀手，或者仅仅在2003年造成恐慌，然后在历史中隐去。但是有一点医学界非常确定，如果中国政府不将此事当成肮脏的秘密隐瞒了四个月之久， SARS 也许不会那样令人恐慌，甚至也不会演变成致命的威胁。全世界都在指责中国政府当局的新闻封锁，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种对新闻尤其是灾难性新闻的严密控制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许许多多的天灾正是由于这种新闻封锁而变成人祸。郑毅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在历史上中国政府新闻封锁带来的危害？
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淮河水污染吧，大家可能不一定清楚，这个是一种毁灭性的一种史无前例的一种水污染。当这种水污染发生的时候，是高浓度的这个污染团呢，它有绵延上百公里顺流而下，所到之处呢，这个都是停水停电，工厂也都要停工，商店的关门，整个社会生活呢它都陷于一种瘫痪状态。1978年是第一次发生这种可怕的这种特大水污染，但是整个的宣传机器呢保持沉默，得不到重视，结果淮河水污染呢就迅速恶化。70年代呢一共是发生了三次，到80年代呢大概是每两年要发生一次，到90年代呢就成了年年都有，而且呢每年都在两次以上。1994年呢就发生了四次，这一年呢中国的宣传机器才第一次公开的报道，而且开头呢也只把这个污染说成是旱灾，还不敢说真话。1978到1994年，这是整整16年过去了，淮河已经成为一条毒河，黑河，死亡之河，巨大的灾难已经形成了，我们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黄河三门峡水库，早在这个60年代初呢，三门峡水库的失败已经成为定局了，政府当然是早就知道这个事实了，但是三门峡水库这种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这样的一个大工程，当然他就要对这个真实的情况进行封锁。就是到了这个这种情况呢，就是连这个不光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就连这个人大代表也都不知道。一直到1992年长江三峡工程在全国人大要进行表决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才有报纸开始透露一点真相，说早在30年前三门峡水库工程就已经被泥沙淤废了。这条迟到了30年的新闻在会议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许多还有一些责任感的人大代表就拼命的读材料，然后向有关的专家和官员提出咨询，但是为时已晚。虽然这个三峡工程将对中国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的灾难，而且有前车之鉴，但是呢在中共的这种种种的这个新闻导向的安排下，还是迅速的得到了通过。
您刚才提到的新闻封锁都是完全封闭的，一封锁就是十年三十几年，而对于那些瞒不住的新闻，像这次的非典型肺炎，那是能拖就拖，希望能够捂住，实在捂不住才说出来，说出来也是大事化小的态度，这一点可跟国际脱轨了呀。
的确是这样，像是这个中共当然是这个只要是能捂住的消息一定是要捂住了。他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延迟报道。比如说这个1987年5月份的时候呢，是大兴安岭曾经发生了一次特大的火灾。当时这个火一起来呢就被卫星发现了。 在中国国家气象局的这个卫星云图上呢，很快就出现了这个三个红色的火点，很快呢又变成了五个。从卫星上看得很清楚，但是火灾的规模和演变是一清二楚的。当时的时间呢是在5月6号的下午，但是呢直到5月9号，也就是说三天之后，人民日报才发出全国第一条消息，说是大兴安岭这个发生森林火灾，有四个林业局的铁路、公路和有线通讯已经中断了。实际上呢，著名的漠河县城早在7号的黄昏就被烧成了一片火海，各种车辆啊当时是疯狂的这个逃命，公路上铺满了被压扁了的自行车。当时的这个风速很快，这个大火的这个蔓延的速度是每小时40-50公里。几个小时之后呢，又有两座县城，也不是县城啊，几个小时之后又有两座城镇呢相继被毁灭了。直到5月12号宣传机器才告诉咱们全国老百姓说漠河县城已经毁于大火。也就是说这条消息迟发了整整四天，而最宝贵的时间是白白耽误了。全国这个时候呢才如梦初醒啊，数万军民在毫无思想和物质准备的情况下奔赴火场，实际上只能用血肉之躯去抗御这场大火。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大火燃烧了整整27个昼夜，有70万公顷的森林，还有三座城镇都被摧毁了，6万多人无家可归，193个人丧生。
几乎每一个长期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都有新闻封锁的切身体验。民间流传一句笑话，说中国的报纸除了日期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
当然了，也没有哪一位这个英明领袖说过要实行新闻封锁，要制造假新闻。江泽民先生说呢，我们所说的新闻的真实性同新闻工作的阶级性是一致的。这等于是说没有独立于政治利益的客观的真实，为了某种政治利益呢隐瞒甚至编造事实，恰恰体现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因此呢，为了这个安定团结，为了防止这个唱衰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类似于这个SARS 啊、艾滋病啊、淮河污染、大兴安岭火灾、三门峡水库等等的重大新闻，如果能瞒住，那就要永远瞒下去。只有当事情过去了之后，我们呢才有可能知道。但是在当时，我们只知道我们是被隐瞒了，我们只知道那肯定又是一场灾难，但是你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于是呢，我们也只好生活在某种模糊的，就像噩梦一般的恐惧之中。
谢谢郑毅先生。
好，谢谢各位。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周经济回顾，让你眼界更宽广。
经过两年多的高速增长之后，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美国最大的房屋贷款公司的总经理富兰克林·莱恩介绍说，他们相信房屋市场的确在降温，房价的增长速度正在开始下降。去年房屋贷款的数量增加了12%，今年就不会这样了。今年的增长率大概也就是在9%-10%的水平。虽然房屋市场表现出了将要降温的迹象，但是在今年第一季度里 ，Fannie Mae 的盈利增长了60%，主要原因是贷款利率低，人们纷纷重新贷款或者贷更多的款。莱恩透露，和30年前相比，今天买房的贷款的成本是相当低的，利率降低，收入上升，今天的人买房子更容易，买房子的人也越来越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Fannie Mae 公司将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分析师说，现在有很多人在申请再贷款，这会在下个季度给公司带来丰厚的利润。这种增长势头从年初就开始了，而且会持续下去。展望未来，莱恩预计利率将略有提高，贷款市场的需求会少一些，但是房屋市场仍然会生机勃勃，表现出色。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房屋市场将继续一枝独秀。环球通讯公司倒闭快一年了，这家公司在现任总裁麦克·开普拉斯的领导下情况有所好转。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李世海的详细报道。
环球通讯公司希望在年底之前从破产的阴影中走出来，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改名字，启用新的财务总监以及大幅度削减债务。 环球通讯公司新的名字叫做 MCI， 很多观众都很熟悉这家长途电话公司的名字。罗伯特·布雷克利被任命为新的财务总监，同时公司还计划把总部从密西西比的克林顿搬到弗吉尼亚的 Ashburn， 离华盛顿 DC 不远。破产以后，虽然很多顾客都被 Sprint 和 AT&T 抢走了，但是环球通讯还是把原来高达410亿美元的债务减少到了35亿到45亿美元之间。现在留住顾客还是关键。标准普尔公司通信行业的分析师门塔德·洛森布鲁透露，环球通讯成功地留住了不少老顾客。去年七月，这家美国第二大长途电话公司申请破产，破产的导火线是高达110亿美元的会计丑闻。惠普公司的前任总裁迈克尔·科派拉斯去年开始接手以后，立刻开始了公司改革。破产以后，虽然环球通讯的销售额下降了26%，但是随着新的改革计划的实施，2003年营业额预计将会达到247亿美元，明年的增长率达到4.5%，后年的增长率达到7%。鉴于美国的经济环境还不够好，专家建议投资者暂时不要投资电讯行业。目前整个长途电话行业的日子都不好过，市场需求疲软，还要面对短途电话公司以及行动电话公司的竞争。但是环球通讯公司还是希望在未来的几个月内能够从破产的阴影中走出来。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谢谢李世海。迪士尼乐园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在日本的迪士尼生意尤其红火。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李军的详细报道。
迪士尼是世界上最盈利的几家娱乐公司之一，东京迪士尼到现在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虽然日本经济不景气，许多娱乐公司都心情不好，但是日本东京的迪士尼在株式会社东方乐园的经营下，过去20年以来一直生意兴隆，游客不断。过去一年中，迪士尼乐园的游客高达2482万人，平均每个游客在这里的消费约75美元。东京迪士尼的游客数量相当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加州迪士尼乐园游客人数的总和。东京迪士尼的总裁透露，他们成功的诀窍在于动脑筋创造新花样，吸引日本国内的游客，给大多数来自日本国内的游客们一些新玩意儿。和日本其他一些娱乐公司和高尔夫球场相比，东京迪士尼可以说是一枝独秀。日本不算是一个大国，很多娱乐公司由于生意不好而相继倒闭，而东方乐园公司的股票在3年前达到最高点。虽然现在的股票价格达不到那样的水平，但是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尤其是他们在2001年在旁边又开了一座迪士尼海洋乐园。3年以后，迪士尼公司计划在香港建造主题乐园，但是这一计划并不会影响日本迪士尼乐园的游客数量。由于目前的国际政治局势，日本人更喜欢在国内度假，这对日本迪士尼乐园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我是李军，新唐人电视台东京报道。
盗窃身份的犯罪案件还是居高不下，今年以来已经有接近200万美国消费者受害。 Visa 卡和消费者热线电话联手合作，开创了 Call for Action 组织。这个组织的宗旨是教育消费者对身份盗窃犯罪有个更清醒的认识，并介绍如何防止这种犯罪。该组织的负责人谢利·鲁克介绍说，建立这个组织的好处很大，大家可以很容易地收到相关的知识，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就可以防患于未然。比如身上只带常用的信用卡，没有人偷你的信件，每年查一下自己的信用记录，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详细资料可以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callforaction.org。由于电脑故障，部分学生贷款每个月的数目多了。 Sally Mae 透露，这项错误造成了80万美元的误差，平均每个有贷款的学生每个月要多付25块钱。受影响的学生贷款只限于10年期浮动利率的贷款。喝茶好处多多，一项最新的调查研究发现，茶叶里含的化学物质有助于提高人的免疫能力，对病毒和细菌的抵抗力增强。哈佛医学院的一位医生透露，他有证据证明一天喝5杯茶能杀菌。各位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